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。第六集。舞台以及两侧人声鼎沸，石俊反身把外门关上，再次返回卫生间的时候，没看到脚下的积水，一脚踩上去湿了他新换的裤子的裤脚。他抬起头看着面前的女人，开口问道：还记得我吗？钟一秀有些慌乱，凑近一些看了几眼才认出石俊。石俊冷冷地说：托你的福，今早我被警察请去喝茶了。先不说项链的事，刚才你被锁在卫生间是怎么回事？很显然，钟一秀对石俊有很大的反感，他正色道：我同事出了事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里啰嗦。看他毫不犹豫的就要走，石俊自然不肯，几步走过去拦住他的去路，脸色比他还要严肃。已经有警察在处理现场，你老实回答我的问题。
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？石俊突然上前一步，几乎是紧挨着钟一秀，手撑在身后的墙上，完全堵死了去路。你要干什么？
钟一秀有些胆怯地问。
我并不觉得舞台上发生的是一起事故，你被人反锁在卫生间里也不像是恶作剧，不想惹祸上身就告诉我，你刚才经历过什么？
容貌秀美的钟一秀避开了石俊咄咄逼人的眼光，冷静了一下，这才说：
第四幕开场前，我去上厕所，洗完手转身，不小心踢到一块木板，木板倒了，砸到了门上，然后又倒在对面的墙角，我也没看清碰到了什么东西，就听见有什么东西倒了，紧跟着就是停电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想要出去的时候门怎么都打不开。我还听见外面有人喊着舞台上出了事，有人被配重铁砸到，跟着我开始喊人，然后你就过来了。
听罢他的讲述，石俊走到卫生间门口，借着外面微弱的月光观察，地面上的确有一条木方横在门与对面的墙角中间，木方的前端紧挨着倒下的水桶，且那里的水最多。石俊微微蹙眉，回过头来问道：
你的那个休息室都有谁用？
只有我，那是我个人的休息准备室。
谁会经常出入？
化妆师、服装师和与我搭戏的男一号。
谈话至此，终于来电了。修好的电路并没有让众人安静下来，舞台上仍是吵吵嚷嚷的。这时霍刚正在大声叫喊着石俊，
他没有应声，放低视线看了眼钟一秀，
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休息室。事实证明，霍刚是个很有能力的人，仅凭他一个人就控制了案发现场的秩序。他蹲在尸体旁边，见到石俊回来，对他点点头。于是石俊开始观察现场周围。舞台靠右侧有一张桌子在尸体旁边，中间是一个容四人的沙发，靠舞台左侧是一扇道具门，往后看有十米宽的五层台阶，台阶上很干净。抬起头，天棚上面纵横交错着许多的铁杆和电线，密密麻麻的各种灯光器具排列有序，在铁杆上悬吊着两个大型纸板道具木影，旁边还有四个用来平衡重量的铁块，想必这就是钟一秀所说的配重铁。这时霍刚的下属和见证组的人已经赶到，看正规部队出马。石俊对霍刚点点头，消失在人群中。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雪，第二天一早温度急速下降，寒潮突然袭来。警察局内，霍刚刚结束了案件调动会议，便有人告诉他石俊在外面等着。他略有些好奇地朝外看了一眼，见到石俊打着哈欠吸烟，他心想也许是因为那串丢失的项链起到了某种催化作用，石俊对这案子好像很有兴趣。霍刚装作有些吃惊的样子，走到石俊面前：
你怎么来了？
石俊不悦地说：
别绕弯子了，昨晚不是事故吧？
为什么？
一次巧合可以忽略，两次巧合是必然，
三次巧合就是蓄谋。钟一秀碰巧被人反锁在卫生间里，碰巧砸到水桶和没处理好的电源线导致爆电，又是碰巧天幕上一块铁掉下来砸死演员，你觉得这是事故吗？这一番话让站在面前的人露出夸张的赞叹表情。不等石俊为此而觉得火大，他马上就说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到我办公室来。霍刚把某件证物放在桌子上，石俊傻眼了，难以置信让自己蹲了班房的东西就这么明晃晃地摆在眼前。他微锁眉头看着霍刚，
我先从头说起吧。霍刚说，死者名叫严毅，死因是颅骨粉碎性破裂，砸死他的东西是掉在天棚上的配重铁，是用来平衡道具的。我们找到那个道具，在绑着配重铁的地方发现了这个项链。我们也询问了钟英秀被反锁在卫生间前后的情况，并在那个新的卫生间门上发现了导演鲁晨的指纹。我们正在找鲁晨，这个人从昨天晚上就好像失踪了。
失踪？石俊眉头一紧，听他继续说道，
我再告诉你，严毅是钟一秀的前夫，而鲁晨是钟一秀的现任情夫，
都与钟一秀有关。
我们发现钟一秀卫生间里的东西很奇怪，确切地说，在第一道门的把手上缠过铜丝，铜丝是被剥掉胶皮外膜的电线，一直垂到下面，那根电线横在门梁上面，显然是有人故意弄的。如果他当时没有踢倒木板，把水桶碰倒造成爆电，他就会正常的打开洗手间的门，门把手的铜丝会进入装满水的水桶，那样的话他会被电死。就是说
有人蓄意谋杀钟一秀。
霍刚耸耸肩，没有给出相对来说很明确的答案，但是石俊有点纳闷，问道，
钟一秀有巨额保险金吗？
有，3000万，受益人是鲁晨。最近半个月来，鲁晨和严毅关系紧张，还动手打过一次。
听到这里，石俊已经按捺不住了，你负责调查钟一秀和死者的关系，其他的我查。
霍刚睁大眼睛调侃他，
我可没雇佣费给你，再者说这案子也许很简单呢。
石俊哼笑几声，这案子看起来挺简单，前夫设计杀了钟一秀，独占百万宝石，却自食其果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于是他要走了几个人的证词笔录，告别霍刚，独自前往案发现场。在石俊看来，案件从一开始就很可疑，让他排除事故的原因有3点。第一，钟报警丢失宝石是前天晚上，如果是严毅偷的，为什么会在昨晚藏在舞台的天棚上？第二，就算严毅偷到宝石后一直带在身上，到了舞台上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藏，为什么偏偏选择危险的天棚？第三，演员在舞台上是不断移动的，怎么就那么巧被掉下来的配重铁砸死？带着这些疑问，他站在舞台中央向天棚看着，这个距离没有30米也有25米，配重铁的重量是10公斤，这么高掉下来肯定砸死人。问题是看剧院工作人员的笔录，从开演前到演出结束，天棚上都会有舞美队的人，严毅一个人上去不会被发现吗？为什么没有人在天棚上看到他？低下头观察舞台木板，上面有很多擦痕，这些都很正常。让石俊看不懂的是一个不按规律粘贴杂乱的小纸条，小纸条大约有半个手指宽长，这样的纸条在舞台上随处可见。他蹲下来试图撕掉一个，一旁负责看守舞台的人急忙跑过来制止他。
这是什么东西？
石俊问道。荧光剂，场景切换的时候舞台上是要关闭所有灯光的，换道具的人就得根据这些荧光剂确认位置，好知道把道具放在哪里。
这么多荧光剂不会搞错吗？
当然不会，人家就是干这个的嘛。石俊了然，对人家道谢了之后询问上天棚的办法，那看上去高耸入云的梯子让他有些生畏。爬到天棚上抹去额头上的汗水，
他发觉这个地方移动身体非常困难。确定方位之后，石俊在只有30厘米宽的铁板上弯腰前行，好一会儿才摸到做了标记的地方。这里就是掉下配重铁的地方，看样子原本是应该把配重铁捆绑在铁板下方，然后利用细铁丝固定并与掉在上方的道具连在一起，升降道具的时候就会引动配重铁以起到平衡作用。回想那块配重铁上有几道新的划痕，而项链就是在被放进一个小口袋里，用同样的细铁丝绑在铁板下面。难道说严毅在藏项链的时候割下了配重铁上的铁丝用来绑口袋，才造成铁块松动砸死了自己？想到这里，石俊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从天棚下来，他去了钟英秀的个人的卫生间，因为钟英秀是剧中主角，享受着良好的待遇，休息室和卫生间都只有他一个人使用，洗手间和卫生间是相连的。推开第一道洗手间的门，转身看里面的把手，细看之下果然发现了绑过铜丝的痕迹。他试着打开几次房门，看着门把手与水桶对应的位置，几次试验下来，他的表情略有些改变，静思了一会儿，左边的嘴角微微勾起，貌似自嘲地笑着。这个陷阱设计得非常简陋又愚蠢，但往往简单的陷阱更能奏效。如果昨晚钟云秀没有在无意间踢到木板的话，一定会握住门把手被电死。暂时放下对门的研究，他转而走入第二道门，也就是卫生间的门。外面看来很寻常，再看里面的时候，发现门的中央有手掌大小呈长方形的烧痕，就好像那个电线在墙面上留下的烧痕一样。石俊觉得纳闷，这个木头门按理说是绝缘的，上面怎么会有电流通过的烧痕？转头看了看四周，除了一个马桶之外也没什么了，只是他对打开的窗户有些兴趣。这么寒冷的季节，卫生间有良好的通气设备，为什么还要打开窗户？走到窗前向下看去，下面是白皑的积雪，掩盖了杂七杂八的东西。看着楼下凹凸不平的白色的积雪中，有一抹不协调的褐色显露出来。石俊歪着头看了好半天，突然转身跑了出去。下午1点整，接到石俊联络的霍刚带着两组人赶到大剧院现场，鲁晨尸体的现场。此时石俊已经把积雪扫清，被埋在下面的男人脸色青黑，显然是死亡多时。霍刚抬头看着位于上方的那个卫生间窗户，自语道，15楼摔下来肯定没救了，但为什么尸体呈现出黑色？石俊途经他身边丢下一句，触电。也许是本案涉及钟一秀这个家喻户晓的明星而格外引人注意，媒体想尽办法打听警方的工作进展。在各方压力之下，尸检报告在当天晚上便有了结果。而在他们忙碌的时候，石俊也没有清闲过，他拜访了两名死者所属的剧团，详问之下才知道，陆晨只是临时请来导演这部话剧的人，而严毅和钟云秀才是本剧团多年的演员。根据负责人所说，严毅与钟云秀可说是闪电结婚，但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2年，在钟云秀流产之后的第二个月，双方便签下离婚协议书。离婚后，因钟云秀经常外出拍摄电视剧，很少与严毅碰面，二人几乎形同陌路。至于钟云秀和鲁晨的关系，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。鲁晨非常器重钟云秀，不管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上。关于那次鲁晨与严毅动手打架的事，有人提供线索说，起因围绕那个已近中年却依旧貌美的女人。看着坐在面前的音效师，石俊再次为他斟上一杯好茶，问道，您知道他们俩打架的起因吗？老师傅抿了口茶，咂咂嘴品滋味，方说道，那是一次排练之后的聚餐，时间很晚了，大家都喝得挺高兴，卢导跟我提出一些效果方面的要求，
严毅手里的酒不小心洒到他身上了，那小子也没道歉，还说风凉话。
什么话？
说他是吃软饭的，还说了些别的，我没记住，反正都不怎么好听罢了。
然后鲁晨就动手了？
老师傅点点头，再品上一口茶，没在意石俊诧异的神色。辞别了剧团的音效师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石俊开车赶到了警察局，看到一大群媒体记者堵在门口，便用电话联系了霍刚，本打算在电话里问问情况，没料到霍刚态度严谨，直接提出要见面详谈。挂断电话后，石俊笑笑，心里想着，这个霍刚恐怕又犯了媒体过敏症的老毛病。小饭馆里，石俊无奈地耸耸肩，
得了，赶紧把案子结了，你也不用这么心烦，说说吧，有什么发现？
霍刚振作起来，放下酒杯说，
还真让你说对了，造成鲁晨死亡的原因有两个，先是被电击，然后从高空坠落摔断颈椎，死亡时间在昨晚的8点到8点半，
刚好是严毅死亡后的时间。
对，推理有几个老刑警分析，很可能是他在报电之后去找钟一秀，发现休息室没人，就进入了洗手间，刚好那时候修好的电源送电，鲁晨被电，电流并没有让他立刻死亡，他跌跌撞撞走到了里面的卫生间，不小心从窗户掉出去了。
听到这里，石俊问道，你不觉得这案子里有太多巧合和不小心吗？你见过类似的案子吗？
那你是什么看法？
霍刚拿起酒瓶要为他倒酒，却被他拦住，见他眼睛里有着隐隐的笑意，不免有些兴奋，基于自己对他的了解，每当这样的眼神出现时，就表示这人有了极大的兴趣。酒瓶被他们的手卡在半空中，石俊打破了这种微妙的情形，告诉霍刚，就咱们俩去现场看看怎么样。放下酒瓶，霍刚找来服务员买单，负责看守剧场的人没敢抱怨，因为霍刚有警官证。打开照明之后，石俊引着霍刚走到严毅被砸死的地方，指着地板上的荧光剂讲解其用处，随后又告诉他在钟云秀的卫生间门上发现的那个长方形烧痕，他们爬上了天棚，观察绑着配重铁的地方所留下的一些划痕，这些划痕很明显是新的，但也无法排除是职员在安装灯光道具时留下的。石俊抬头瞄了眼专心的霍刚说，这几个划痕跟那块配重铁做对比，你下去打个电话催催见证组的人。霍刚拿着电话下了天棚，站在舞台上一边拨号一边听见石俊在天棚说话，你问问见证组的人，那配重铁上有没有严毅的指纹？
不是跟你说过了没有？什么？我说没有他的指纹，你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
霍刚不耐烦地走到他的下方又喊了一句，他这才笑嘻嘻地说忘了。霍刚哭笑不得地摇头，电话那边也有人接听了，把几点重要的问题交代一下。霍刚正在叮嘱他们尽快把对比结果拿出来的时候，突然整个舞台陷入了黑暗，愣神的一瞬，脚下点点荧光剂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下意识地靠近一个，正想抬头告诉石俊多加小心，自头顶上方猛地掉落下一个不大的东西，洛刚身手敏捷地先后一跳避开了。
你搞什么鬼？
他觉得石俊绝对是故意引他到这个地方的，这小子又拿自己做实验。上面的石俊哈哈大笑，舞台再次明亮起来，随着一阵乱七八糟的声音，很快石俊也下了天棚，站在霍刚面前，手里还拿着电控板。霍刚真的生气了，
你也不怕砸死我？
溜溜球而已，砸不死你啊，
但是如果是10公斤的东西，速度力量就完全不同了，就算是你也未必能躲得开。闻言霍刚一愣，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说刚才我被地面上的荧光剂吸引住，脑子里觉得靠近这些东西就会明确方向。毫无愧意的侦探笑着，那么在案发当时，严毅会不会跟你想法一样呢？霍刚的脚点着荧光剂，
你看看啊，你看看这里呈四方形的荧光剂，应该是摆放道具桌子用的，如果严毅跟我一样走到这里， 那配重铁砸到的就不是他，而是桌子。我再提醒你啊，那张桌子是严毅被砸到后碰倒的，你的假设根本就有漏洞。
怎么就有漏洞了？当时全场半点亮都没有，最显眼的就是这些荧光剂，当时严毅就站在不到半米的地方，他一定会看到。在黑暗中的直接反应就是靠近以确定自己的位置。
停停停，就算你说的这些有道理，那我问你，上头的配重铁自己会掉下来？那玩意儿还有光暗感应？
所以我才说这里面有问题，是个陷阱。
那你设计一个给我看看。
霍刚的固执让石俊无可奈何，他在原地转圈圈，显得有些烦躁。最后他还是不放弃地说，
明明你也觉得这里面有问题，为什么就这么死倔呢？
哥们儿，我要的是真凭实据，不是凭空猜想。我可以明确地跟你说，荧光剂、配重铁这两个东西之间是缺少一条线索的，所以你现在根本无法说服我。
面对如此坚决的霍刚，石俊又平白把牙齿磨短了几寸，他闷乎乎地抬腿就走，霍刚拉也拉不住，只好问，
你去哪儿？
女厕所。